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华远北交所团队前瞻透视中报系列太湖雪，新国货丝绸领军者，聚焦国潮与品牌出海。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联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啊，好的，那个各位领导大家那个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前瞻透视中报系列的系列会议啊，我是华联证券北交所研究首席分析师赵浩。那今天呢跟我一起主持呢和我们同事万潇一起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这个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太湖雪的这个董秘戴总啊，跟各位领导对于公司的这个上周五发的这个财报情况做那个深度的探讨跟交流啊。那在开场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先说一下，我们在这个八月份吧，也是恰逢是这个北交所的这个中报季，我们应该是邀请了50多家的上市公司领导啊，对自下而上的角度吧，对于北交所啊当前的这个相关的公司做深度的跟踪啊，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持续的啊是深耕在北交所这个市场啊，对于当前这个北交所市场的观点，我们认为从8月份往后啊这个来看啊可以多去关注北交所相关的投资机会了啊，这个点位我们还是这个非常乐观的。那对于这个市场呢也是需要这个精挑个股的啊，那今天呢也是这个非常荣幸吧，第一场啊邀请到了这个太湖雪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领导啊，公司也准备的很充分，那也是有个非常详实的 PPT 啊，所以我们这个分为两个部分吧。第一部分呢先请这个戴总对于公司的整个情况啊做用 PPT 的这个深度的一个展开，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进行这个问答交流的环节啊。那首先呢把这个时间交给戴总。
好的，赵总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那首先我大概花个10来分钟简单的汇报一下公司的情况。我标题写的叫说直播电商引爆业绩增长， IP 的联名驱动跨界的破圈，因为今年上半年大概基本上就干了这个事情。接下来我大概向各位领导再汇报一下。大概就是说我们公司呢就是一个苏州的企业，苏州反正是搞丝绸的嘛，都搞了几千年。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在搞这个东西，然后呢做了5大类的产品，蚕丝被啊、床品套件、丝绸的饰品、服饰，还有跨界联名的产品。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微笑曲线的两端嘛，等一下也跟领导们再具象的汇报一下。然后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基本上累计发明专利有14项，实用新型94项，著作版权2600多项。今年上半年发明专利增加了2项，版权有90来件，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做了一种花型设计的比较多，所以著作版权是比较多的。现在也是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的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你看蚕丝被这个领域，我们基本上连续7年在专营品牌里做全国销量第一了。我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的业务的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的研发设计跟后端的品牌运营。然后这种以研发加品牌加供应链加数字化的这种整合，来保证我们去应对市场变化，适配消费者升级的能力，强化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为巩固行业的领导地位构建可持续电量的基础。研发我们基本上因为是苏州的一个企业，我们基本上很多现在都是基于苏州这种深厚的丝绸文化底蕴，构建了以蚕丝被为核心，贯穿了产品创新与终端落地的新国货一体化的研发体系，以文化传承为内核，市场需求为导向， 大概这种方式。所以在产品研发上面，然后在视觉表达还商业空间上，基本上都有很多这种素质这种元素比较多。大概就我们讲有几大类产品吧，就五大类产品。第一个蚕丝被，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熟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线上蚕丝被还算比较平价吧，性价比也比较高啊。大家想了解这个东西，我不想多说，就是说到我们的那个淘宝、天猫店或抖音店里，200多块钱就可以买条夏被了，自己回家盖盖。特别是现在天气也比较热，你搞条化纤被，搞条蚕丝被，你盖盖你就会感受到了。以前皇帝为什么选择用丝绸？都很简单。床品套件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主要是做这种真丝类的产品比较多，只是在文化和色彩上面，我们基本上都是很，你看我放这张图片就是比较偏柔性嘛，就我们很少使用这种对比色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苏州的园林跟水乡的纹样等地域文化符号。然后还有就是丝绸饰品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这两年我们做的是比较多的，就是重点去做这个，就是以创新致敬文化自信，然后聚焦这种非遗文元素的时尚化的转移跟东方意境的当代表达为方向，然后对这种年轻的审美个性标签及轻奢品质的需求，以这种丝线叙事来唤醒文化的共鸣，诠释新国货的鲜活的生命力。还有服饰我们基本上做的比较多是一种家居服类的，今年在 Q3 和 Q4 我们将会推一些服饰的产品，这些产品我们首先都在海外市场去做。联名跨界联名这一块是这三五年做的是比较多的，基本上现在深度网店就是苏州博物馆跟苏州丝绸博物馆做这种这样的产品比较多，助力苏州丝绸文化的传播跟品牌差异化。今天上面呢主要是做比较重点一个是 Apptech 上面做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基本上都是我们公司的这些产品。当时就我图片上放的这些产品，他们大概商务部大概订了大概有接近3000份吧，赠送给各国的这种部长们。然后我们研发策略就是大单品领跑，联名破圈跟母婴的拓疆。就我们还是主力产品还是蚕丝被，就是蚕丝被就选台湖雪，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大单品。然后通过面料的革新、工艺的精进、花型的创新跟联名合作，然后推动品牌认知从品类的参与者向品类的定义者来跃升，主要是在四大场景，这是居家、办公、车载跟出行。所以围绕着文化内涵的深化、社交价值的提升跟功能体验的优化这三个方向，形成了以蚕丝被为核心的基石，跨界联名为一家载体，国潮设计为破圈的眼前，还有母婴专线为增量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生态，实现品类的扩张与品牌价值的双向赋能。研发的主体我们现在有5个研发中心，今年现在基本上还在刚建的一个，就是跟苏州大学做了一个研发中心，这个我们基本上要做成一个博士的流动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年跟苏大也有一个科研的项目嘛，以前基本上每年都在100万，今年我们基本上合作大概一个600万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项目。渠道基本上待会再展开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基本上我们线上线下境内境外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情况。品牌的升级，我们因为上半年我们在做的比较好的亮点就是蚕丝被心智的固化跟非遗 IP 的破圈和全域内容的这种矩阵。我们基本上是锚定这种苏州的丝绸文化、正直的蚕丝地理标志、非遗的拉棉的技艺这三重稀缺基因，来推动台湖雪就等于苏州蚕丝被等于苏州文化这样的认知。在打法上从买流量到做信任，构建了这种名人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权威媒体的这种背书、头部的 KOL 共创跟腰部的种草和品牌自播的承接这种方式。抖音我们基本上现在主要的诉求点讲这种非遗的蚕丝溯源。视频号讲这种种草啊、丝绸的闭环转化。小红书基本上是找这种家居知识博主的测评。B 站我们基本上传播的是这种非遗技艺的这种短片。就把供应链深处这种科技养蚕、非遗技艺转化为可视化的品牌性资产，在文化破圈上基本上在做这种文博的联名跟 Apptech 上的亮相，强化品牌的新国货的这种辨识度。展开跟大家汇报一下线下渠道，我们今天上面的重点干的一个事情，其实是 啊，这两年特别是去年就跟白酒一样嘛，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有很强的这种礼品属性，特别是在苏州，它是一个讲实话也是一个公允定价的一个礼品属性的品牌和产品了，它跟那个白酒高端白酒它也会有这样，因为我们以前线下门店有大概有10%接近20%的营收也是来自于这样的商务礼赠这样的这种场景，对吧？现在这种场景还在，但以前像这种是更高一点嘛，所以以这个有影响，所以我们从去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来调整。其实它最大的明显就是去年七八月份是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开始调，最主要是第一个是调产品嘛。所以你看，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丝绸饰品的产品的增量是比较大的，就同比无论是毛利率也高。它的绝对值增长也是很速度很快的。现在我们排名第二是床品套件嘛，大概八九千万，那这种丝绸饰品已经都5-6千万、6-7千万，它有望在明后年有可能它会超越床品，因为这是我们第二大品类。比如说产品调完之后，我们就调了这种商业空间。那商业空间我们基本上现在就要推动这种从交易场到这种文化体验、产品销售跟私域沉淀这种复合空间。今年到第三季度我们有个太湖穴艺术空间。这个是比较大的，有2000方的店，基本上都是以这种苏式的海棠花窗、雪花元素跟桑芽这种绿为视觉，搭配原木残茧的白，这种像自然青色风迭代啊，这种店我们现在基本上利用到这种高端的酒店店，还有这种城市这种时尚街区啊，都在应用，就承载这种苏州城市里的这种礼品属性，强化文旅场景的引流功能。所以你们现在假如说，打开豆包你去搜苏州城市里，它里面肯定会跳出太湖穴的，就你在豆包或者元宝里面去搜一下就能体验到。然后线上我们基本上是那个货架点上基本上稳固资本基本盘嘛，因为传统的天猫京东都是老的渠道，老渠道我们现在对它要求就是说销售稳健增长，然后利润增长排在第一位。就上半年基本上是品类基本上是略有增长，一点点增长，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在做产品的优化和调整。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现在也定下来一个目标嘛，每年基本上毛利增长个 1.5到2个点嘛，上半年 1.5 个嘛，下半年因为上半年的产品品单价比较低，毛利增长没那么快，到下半年的时候估计今年全年应该是2个点，毛利在提升，从40几到45嘛，43到45应该问题不大的。对啊，那在这里面贡献比较大的像天猫京东啊，它都是老渠道嘛，会贡献比较大，他们的毛利额的贡献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在这种在调整过程中，从下半年从七月份开始，基本上同比像天猫京东基本上都是20-30%的增长，已经就在缓回来了。然后在大促上面6.8还是这么体现出来，我们的以前的几个大的爆款还是继续保持榜单的 top one 的。直播电商是今年上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定个值，就是说，不会像以前是搞个再做什么100%增长这种方式，我们放弃的，基本上是一个大几十的增长，就高增长，高增长。那我们基本上锚定的一个东西比较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有利润贡献。那所以今年在直播电商上面，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块嘛，做第一块就是视频号这一块，我们基本上就搞知识博主跟知识博主，这个我们基本上验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慢慢去打造，今年上半年已经是完全成熟的一个闭环模型了，就是跟这种头部的知识博主，然后我们现在合作的知识博主非常多了，你像赵建的读书日记、洞见啊什么这些，就是包括以前的一些财经类的博主啊，什么凌云啊，当然你要去刷视频号都能看到，就是我们应该是行业里面第一个这么搞的，就这套逻辑我们也摸通了，通过这种文化叙事与生活方式的深度共鸣来实现这种高客单价的转化，就是验证知识加非遗丝绸的这种方式。然后在抖音平台里面，我们以前的像去年2025年的那个前五大客户会东方甄选，我们去年基本上就不准备跟他合作了，因为全面跟宇辉通信合作，所以去年的 Q3 Q4 我们基本上就跟他提前跟他说了，就到期就不做了。其实我们后面 Q3 Q4 基本上很少发货给他们，所以今年就全部切换到宇辉通信，因为宇辉通信我们是跟他一起联名去共创的产品。今年估计上半年就干了大概4000多万嘛，今年全年估计能干个8000到1亿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跨界我们基本上到今年 Q3 的话会推一个新品牌， Q4 再推一个新品牌，那基本上业绩的体现估计还是到 R7 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跨界我们基本上是非常像目标比较简单，以前的品牌嘛做的比较早，而且就是卖货赚钱，所以它基本上的营收 R30的增长，利润的贡献还是非常高的。啊，在 AR 这一块，我们基本上现在是已经今年上半年开始，基本上大家完成了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各部门的数据员工。接下来我们基本上从看我们那个人员增长就能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只增长一线的销售人员跟一线的那种一线的生产物流的同事，其他部门基本上都不会增加人了，全部都是通过 AR 的提效的。无论是在产品设计上面，我放了几张图，就是产品设计方面，还有在客服方面啊，包括在内部这种招聘啊、财务啊这些很多重复性工作，我们全部都是 AR 化的。啊，市场地位刚才跟领导们汇报了，连续七年销量第一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一个工厂基本上一月份造的，然后大概八月份能够封顶嘛，看能不能把仓库这块搞搞好。这两天同事们就在主要是在搞这种叉车推车啊。这块封顶完，这个把这个装修好，应对今年双十一发货发的，整个把搞好生产搬过去，过到明年上半年再搞出来。这个分红大概一直在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已经发了四年，今年我们一个生物多样性入选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全国十大案例，江苏省唯一的一家企业。这未来还是继续做这种产品设计跟品牌运营吧，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赵总。接下来大家有什么不各位领导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我来跟大家去回复一下哈。
好，戴总也给我们这个通过 PPT 讲的非常详细了，然后其他各位投资者如果有一些其他问题的话，也是欢迎私发给我们，或者说打在这个公屏上面，会议助理可以先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我前期也收集到一些问题，就是先带着跟戴总就是交流一下。对，一块就是我们这个关于我们线上线下这块，因为看到其实我们一直线上上半年同比增速也是比较高，而且直播电商这块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一个增速。就这块我们能够去拆解开，就是我们各个平台啊，就包括抖音啊、视频号啊、小红书等等，就对我们整个直播电商的这个收入贡献度的这个增速大概分别能有多少。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披露都把它合并了之后呢，就是说我大概讲一下，大概基本上就是说从增速这一块，还是抖音基本上是排在增速还是比较高的，它在增量上面，它肯定还超过视频号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力的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差不多啊。这个最主要的直播链上就是靠抖音跟视频号，小红书很少的，小红书目前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做种草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白。因为我看到我们那个上半年直播电商这块销售额也是接近一个亿嘛，就是应该说我们上半年与会同行这块就光有4000万嘛，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像这个就是达人直播和这个我们品牌自播，我们这个分别能有多少的一个收入呀？
现在基本上五五开这样的一种情况。对，因为自己播也能够播个几千万，那个大家想的，因为我们基本上达人这个在抖音里面基本上就跟董宇辉合作了，其他达人基本上很少的。那视频号现在基本上都是达人在做嘛，对，那基本上达人你可以就推出来了。他董宇辉这边做个3-4千万，3000多万，又到把去税完之后嘛，3000多万，那剩下6000多万，可能一半以上都是抖音的那个自播嘛，那个剩下基本上就是视频号的打播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对，完了，就是还有另外是我们线下这块，线下这块我看上半年其实变化其实不大，然后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的这个门店销售结构的这个调整，这块能帮我们具体展开说一说，我们这个具体调整是指一些就是门店升级，还是一些品类或者定价的这种变化？
最主要就是品类嘛，因为我们以前的门店，它会有15%-20%的营收是来自于那种商务的这种伴手礼，那现在像这样子的话已经是减少了，因为以前像这样的企业就多嘛，就跟那白酒一样嘛，对吧？因为大家都在用，在苏州基本上晚上吃个饭肯定要给别人伴手礼，因为苏州是一个制造型城市，每天都有供应商来啊，供应商这种走访啊，这种很正常，对吧？一条丝巾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对吧？发个 一人发一个，对吧？一桌十个人，这很正常啊。就去年开始，基本上在这一块七八月份的时候，国家不已经在这块有一定的严控嘛？那这个对这个还是有影响的啊。影响完之后呢，我们肯定就在产品上做了一些调整嘛。调整基本上是增加了一种丝绸饰品，丝绸饰品这种年轻人用的这种，像我们现在做了这种小配饰啊、配件这些东西啊。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之后呢，他面对的用户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轻人，这第一是这类的人群，第二类人群是比较多的，就是来苏州去玩的这些人。所以你看，我们新增的店基本上都是在这种五星级的酒店，还有这种文化的街区啊，就 City Walk 能够去的地方，所以是这样的方式啊。老的店铺现在基本上都在做形象的升级，那这个调整是一个。调整基本花了大概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到一年等于是花了一年时间，因为产品的准备啊，形象的调整啊，对吧？形象现在大家看到的形象其实已经做了三四个店以后它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做了两三个店不断的打磨才打磨出来的啊，是这样子。我认为下半年的话，这块线下它就会很明显的这样的复苏了，因为产品啊跟形象基本上都调到位了
对，因为我看到去年上半年我们其实线上跟线下差不多是这种收入差不多是55%嘛，完了今年的话差不多是64%，就对线上跟线下我们这个收入占比的话，全年的话您这个预计我们大概这个占比能够大概是多少？
估计64%开了，明年有可能会70-30%都有可能的。
明白，您意思明年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收入比例可能还会再继续扩大一些。
对，还会再扩大的。因为它这个扩大最主要第一个是直播电商的扩大，第二是跨境电商的扩大。因为我们线下门店基本上今年 Q3 还开个1-2000平，开完之后接下来主要是在开一些五星级酒店店了，基本上这种大店基本上是不会再开了。是这个样子的。
明白。对，对我们跨境业务这块就是确实看到我们这个跨境业务收入增长是非常多，但是好像我们这个上半年也有一些这个汇兑损失的问题，是吧？
对，这个应该是每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那美元往上跌，所以我们现在做法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为什么在 Q3 跟 Q4 还要推哪个牌子？其实 Q3 推的也就是我们的海外基本上老的品牌，它已经做了好几年了，也再去提价，在亚马逊去提价也是比较难的，所以基本上在上两个牌子去做，是把毛利直接把它打上去，来去对冲这种关税啊、汇兑的损益啊，就全部把它对冲掉。
就是我们海外渠道，就是如果说特指跨境电商这块。就是咱们这个定价和这个从这个毛利率来看的话，我们比国内的这些就是天猫和抖音这种货架的这种产品，还有这个直播的渠道，他们的这个比较数据的这个差异性得怎么看？
跨境电商它的毛利肯定是比国内高了很多。但因为我们建立于境外的话，你会感觉到差异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它还有一定的 ODM 的一定的量在里面。所以那个它的毛利是比较低的，它有可能只有20个点，它把它拉低下去了。你要单拆除跨境电商，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60以上的毛利的。
明白。我们这个能看出海外就是跨境电商主要的这个销售区域都是哪里？
美国，主要是美国。
主要是美国。明白。对，那就针对海外这块的拓展，我们这个三季度、四季度，我们在这个海外新品牌的这种定位啊和价格，还有这个目标市场，就是我们这个三季度、四季度一个大概策略是怎么样的？
三季度基本上就上线，它对销售或者利润的贡献值肯定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它店都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它不可能马上能够起效的。那明年它的业绩的体现估计要在27年才能够体现出来的。
了解，对，因为我们国内这边是有这种618和这个双十一嘛，就是像海外这边 他们主要的就是各个季度的
也有
收入，
也有的，他年底这种万圣节这种大促也有的，但他比如说我们做亚马逊，亚马逊它是有仓的，你新品牌它给的仓位是有限的，就比如说你是新品牌，它预估你每个月只能够销售，比如说是50万，它给到你的仓库的面积有可能只能够存50万的货，就你即使卖了你也没货的，你也没货的，它是这个它基本上现在是比较科学的，你这个做时间越长，你的仓位越多，它就给你有点类似京东嘛，你想这类似京东嘛。你想通过自发货，你不通过 FBA 嘛，你自发货的模式用户体验就比较差嘛。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 FBA， 就是亚马逊来仓来配送的方式，所以你新的品牌它给的仓库的储存位置很少的，所以你的销量你想爆发出去其实很难的，你需要培养个三四个月三五个月之后，慢慢你的仓容上去了之后，然后你才能爆发上去的。
这块清楚。对，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有关于我们子公司这块，看到我们这个财报披露，我们整个上半年有五家新设的这个子公司嘛，就是他们这五家，我们这个它这个定位情况，还有我们以后想通过这些子公司去一个达成什么样的这个我们这个业绩经营目的呢？
因为我们以前线下的门店都是用分公司形式存在的，然后我们基本上现在把它全部是每个区域。对吧，拆成子公司了，其实每个子公司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做这种独立核算呀，独立这样去运营啊，其实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很明确嘛，就是每个区，现在基本上每个区都是有一个大店，一到两个超级的大店，像这种店基本上都能做个1000万到2000万的，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酒店店跟那种时尚街区的店，这样的这种组合方式嘛。像这么拆分，然后每个区，因为现在这种流量它也是分散化的嘛，比如说现在这种比较小红书的投放，它都会细化到每个区，比方说我昆山，我的小红书，我这个子公司，我这边有七八家店，对吧？我的营收大概有2000万3000万，对吧？那我这个负责这个地方的人，我就可以去做小红书运营，它的种草呀，基本都是因为现在都是千人千面嘛，还有一个 IBS 的这种逻辑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更好的去，从我们内部讲是更好的独立的核算，也能更好的去评估每个团队每个区域它的贡献值嘛。所以要看一下地址，这基本上设在昆山呀、吴江呀、姑苏区呀、园区呀、新区呀，它都是这样的布局的。基本上是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自己内部的考核呀、内部的这样的经营啊，它就是比较去灵活吧，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了解了解，对。然后我看到我们那个子公司里面有一个这个 Silk Box 的这个我们是以美元去结算的，对，这个好像上半年收入是3500万左右，对，这个我们完完全全是属于境外的这块收入是吧？
对，这就是境外的有一部分收入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公司里面。
明白，对，那我们那个上半年的话，像境外收入有大概5000万左右嘛，对，我们其他的那个大概1500万，我们这个是通过什么公司或者什么渠道
？ODM， 因为我们会做一部分 ODM， 因为直接在做 ODM， 因为我们现在做都在说出海嘛，对吧？就是海外到底用什么产品，用什么东西，其实也不是非常吃得准嘛。那我们就会做一些 ODM， 因为毕竟是头部的，在国内在这个领域的供应链我们也是比较强的，那我们会做一些头部的卖家，那这个通过头部的卖家跟他打磨，我们知道这些产品在确实海外市场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海外他来下单嘛，对吧？他下个300万500万，他真金白银去下单，那就说明这些产品肯定能够很好去卖嘛，所以你去看我们前五大客户有个叫 MTG 的，你到去百度去搜一下，这是一个日本的一家企业，一个化妆品公司，是比较强的一家化妆，也是在东京日本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今年我们上半年已经给他做了300-400万嘛，估计全年大概1000万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你做的产品我们不能意淫嘛，不能自洽，不能自我自洽，就它到底能不能卖得了，对吧？那我们不能说哎呀做每个产品啊到市场去打一下，然后不行了再把它货退回中国，这是不太行的。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海外的产品，它肯定是我们给海外其他的客户已经做过了，它已经验证过了，验证过才去做， 再发到海外去做的，就他肯定你从速度的角度上他肯定还是慢了一拍嘛，但慢了一拍你是最稳健的嘛，你发个几百万货发到亚马逊仓里做你卖不掉，对吧？他有存储费用，对吧？你后面都没法发回来，直接让亚马逊处理，把你作废了还要付钱的，把你报废了还要花钱的啊，就没有意义。就这样就让我们自己在海外基本上就比较平稳嘛，啊，不冒进嘛，啊，是这样的一条思路，就我们自己内部的一种经营模式了。
嗯，明白明白。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境外这块5000万的收入，有3500万是属于我们自由品牌的，然后有1500万是我们代工。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并且这个代工我们基本上一直都保持做一点嘛，基本上，但每年也就不多，也就这个2-3千万这样做才会知道一点，我们就给客户数量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有个限制，就像在国内你像我们做 ODM, 其实以前就我们只做京东京造一个客户，那后来东方甄选找我们，因为当时给我们带过货嘛，他还认识，后来找到我们，他找到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内其实没有其他企业能给他完成这个工作，他找我们，我们做了，但是所以我们还是控制一定的量的，对吧？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从去年开始已经不做他们了，然后到今年跟宇辉通信，那跟宇辉通信合作，那我们做的就很清楚，对吧？他卖的产品的品牌其实就是台湖雪。啊，这就我们是有选择的，对吧？因为 ODM 我们认为在国内市场我们还是能够很这么多线下的这些线下店跟线上的平台我都做了，我们很能够感知到这个产品能行或者不行，对吧？那海外我们还是稍微要优质点的啊，所以在海外会保持一点。像国内其实因为京东京造做的时间太长了，他也只有找我们做了，那我们也没办法就继续合作，对，合作6-7年了，现在下来应该有6-7年了，然后就这么合作下去了，大概就这样子。那其他人家国内你想 ODM 那不可能的，我不会给你做的，对吧？你给我发单子我都不帮你做的。
嗯，明白明白明白。对，这个是这个。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有关于我们这个销售费用率这块，我看我们其实26年上半年我们销售费用率其实同比提升的比较多嘛，就这个的新增的这些销售费用像广告业务宣传费用，我这个就是主要新的这个增量是投向在哪里啊？
主要还是在小红书跟视频短视频上，
小红书和短视频是，
对对对对对，嗯，
明白明白。对，我们对，还有我们这个今年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这个在这个货架上面，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单品是属于比较爆款的，我们这个今年的话预计这个大单品有没有一些新增或者一些新的其他变化？
有的，天猫也会有一个产品，天猫其实是上半年也推了一个产品，夏凉产品的夏凉被，也是天猫新品榜排第一的。然后京东在下半年也会推一个产品，京东基本上下半年会推一个状元被，跟京东一起去做的，估计也会推出来，一样的，就是这个传统的货架肯定还是这样子的。包括在拼多多嘛，就是拼多多今年估计也能够做个有可能做个含税，应该能够做个千把万吧。因为我们之前也不是太重视这个平台嘛，现在这种4-5线市场也是一种消费升级，我认为也是一种消费升级嘛。所以今年给他做了一个品，做了一个品之后就是比较明显嘛，明显今年估计也就能够做个接近千把万了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像货架电商现在基本上都是大的单品占比比较高嘛，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全品类产品铺上去这样的方式，所以每年都会这样的，不断的会有一两个，每个渠道都会有一两个大的单品推出来吧。
就是因为我看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大的单品都是就是在这个各个这个电商渠道我们排在这个第一或者头部水平嘛，我们怎么看这个其他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老的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新进入的，就是对我们这块的一些就是产品这种冲击力，对，就这块您大概
所以大的单品，第一个是你手上一定有大的单品嘛，然后再像我们天猫比较有新柔有嵌入啊这些单品啊，然后那个像京东有愁韵啊，对吧？像以前抖音我们有丁点花，现在叫丝丝有礼啊，就是你每个平台你肯定都有一个全丢产品，你在里面排在第一名。排在第一嘛，然后你再搞一个产品能不能冲到第二或者第三嘛，这种方式，这种就是说因为大的单品才是有流量嘛，有平台会给你流量，也会有流量的红利嘛，那这个你就等于就是挤压对手的唯一的方式嘛，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种就是老链接嘛，你要稳住嘛。第二个，你新上的新品你能不能跑出来。那我们这几年无论从天猫京东或者是抖音算比较新的平台吧，这两个老的货架电商来讲，我们基本上推的新品基本上很快，基本上在3个月到半年之内基本上就能跑成了那里面的新品榜，基本上都是第一，然后最后就稳住了。稳住了。这两年基本上在这块我们因为还是找到了一个运营打法的一个逻辑吧。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也找到这样的产品的开发的思路，运营的这种逻辑。第三是平台也比较配合我们去打这些产品，所以还是有这样红利。因为现在平台现在也都比较现实的，都是头部商家逻辑。实话都是头部商家逻辑。你越头部，你受到的关注越多嘛。你就反向想一下嘛，小二的考核是什么？小二考核也是广告的营收嘛。那只有头部的商家才有更大的广告支出，他才能完成自己的 KPI 嘛，对吧？因为他的 KPI 已经跟我们的 KPI 都是绑定的。我们现在的天猫、抖音、京东啊、拼多多啊，这所有的平台都是小二的 KA 客户。我们在这，那对他来说，就是我们在他的考核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KPI 的系数啊。所以你从单品产品的开发里，最重要是你怎么从那么海量的用户那个评论和用户的这种收藏购物车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那你只有跟平台有更多的互动，你才能找到这种机会啊。就我们讲用户调研，你现在不可能说我在线上去调研一个10万个用户，你怎么可能做不到的，对吧？那现在平台很轻松，它可以开放给到你，你都会知道上百万上千万的用户到底在需要什么样的残次品啊。那这种数你这样的消费者愿意花多少钱，愿意买成什么样子，这种数据给你，我只要去把匹配出来，然后把这产品打磨上去，你去上线，按照这种节奏去做，对吧？是6.18去推。然后我们去年我们就尝试了在双11这种大的节点去推产品，这个我们其实是24年在京东上打抽运就这么打出来的。然后25年我们在天猫上打新品，就是在大促时候搞预售，用新品预售，这个我们基本上在行业里面第一家这么干的，对吧？都不用拿老品来做预售，直接拿新品来做。那这种其实就是在于更多的平台的数据啊，我们对用户这种洞察啊来做这样东西。所以核心就是说你现在像老的这种电商，天猫和京东，你说新品牌想冲出来真的是很难。因为像我们这个老商家也不会容易去犯错误的啊。你说在新的这种流量平台，比如说抖音、快手啊，这两年会有一些冲出来白牌，但随着这种品牌化越来越深，这种都会退潮上去。就像在视频号里面，最早在里面做的肯定我头部商家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我们去年下半年我们重视这个渠道之后，现在在这个渠道里面蚕丝被，那第一在达人角度带货的角度来说，达人带货的角度上，我们已经基本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对吧？然后在自播，我们认为现在这种因为它我们是一直想把它自播是跟我们线下店结合的模式嘛，所以我们逻辑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没体现出来，这都是一样的。那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王老师。
嗯嗯，明白，戴总。对，因为我对，就是从这个线上渠道的这个视角啊，就是我看到我们这个货架直播和跨境，我们这个线上有披露我们这个各个这个渠道的这个收入情况，然后也上面也提到我们整体电商业务毛利率改善的是比较多，就是具体的话，这三个渠道他们这个分别毛利率是多少？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财报里面披露的，就是大幅改善，我们主要的是哪个渠道是改善的是比较明显？
改善比较明显的，最明显的其实就直播电商，直播电商的毛利调整的是最高的，就同比啊，就增长比例是比较快的，其实是直播电商啊，它的毛利率，因为最早的直播电商毛利率低的不得了，直接都40都不到，对吧？30几，对吧？早期我们大家都做不好抖音嘛，认为卖便宜才能卖得掉，后来发现卖便宜不行的，对吧？抖音里面也要钱，对吧？抖音也需要你在上卖货，他要出成的，对吧？他你要去做广告的，对吧？他要做全域广告的，对吧？啊，最后我们发现了，那抖音里面没必要这么便宜啊，对吧？啊，要三家分钱，也就两家分钱嘛，对吧？总归你抖音要分大头，对吧？我们分小头，那就这样，因为它是流量平台嘛，所以在抖音上我们基本上就调整了品嘛，把毛利给提升上去嘛。那传统的货架电商，你像那些大的单品，只能通过新品了，因为它都卖了。像我们的新入蚕丝被都马上都卖了有10年了，对吧？你想产品价格往上去涨太多，很难的，因为最大消费者的这种，那你就慢慢稍微涨点嘛，对吧？那这种，主要的今年上半年，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开品，最主要是抖音把它调上去， 像那个跨境电商基本上是去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也通过换皮把它调上去了大概是这样情况，像老的货架电商基本上调的都比较少，它主要是通过一些结构性变化推了一两个新品往新品涨上去，因为老的产品你很难涨上去，它有老的链接平台都已经抓取了，对吧？你不能随意去更改价格了。大概就这么情况，王老师。
就是那我们这个直播电商改善了之后，会我们这个直播渠道的毛利率会比这个货架这边高吗？
就要说从自播角度来说，自播的角度来说，不要想达人这一块，对吧？那自播角度来说，它比货架电商是略高的。
明白。
它毛利高的，它毛利高，它费用也高呀，费用也高。
是。对，然后我们这块，
我们现在天猫店跟京东店，你不投流，他每天都能卖货，对不对？那抖音你现在不投，那你卖点货，那不跟登天一样吗？对吧？
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对，因为我看到我们这块说也有一些关于线上的这个AI 相关的这个投入嘛，就是 AI 这个关于数字人的这个直播。对，就想问一下这块我们这个AI 数字人这个直播，我们目前覆盖的这个平台和时段，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预计全年的话，对这个 AI 这块这个投入预算我们大概是多少
这块它基本上都是平台的数字，你像京东基本上都是 AI 的，京东上我们播的都是 AI 的，天猫里面就是晚上到了十点多以后12点以后基本上都是 AI 在播的，抖音现在我们有一个店也会到时候就是下半夜是 AR 在去播的，这基本上就是平台，这种费用不高的，这块费用不高的。它这个播它是因为平台它现在在内卷嘛，它需要你这种长时段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它影响到你这个平台的权重嘛，权重就跟流量相关嘛，那流量相关那必跟钱相关，跟投产比相关嘛，所以大家在里面去做嘛。那真正像我们是品牌价非常高的产品，你是说就是说肯定是真人的，你 AI 只是说你在维持平台的这种权重的参数上需求来做的。其实我那个点，其实 AI 播能够带来多少大的收益肯定没有，那也肯定有收入嘛，对吧？毕竟有人看收入嘛。但我认为他那个转化不是在于 AI 播那个 AI 那个什么那个搞个美女再来播，我认为跟那个影响没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别人熟知我们品牌购买，就他不起到转化。我说它不是转化的核心，那对我们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是平台的流量嘛，对吧？你一天拉通到18小时，拉通到24小时，那平台它就会给你的店铺它有一个权重的，这对我们比较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大的单品你去看一下，基本上都是1000、1400、1500，我们接下来都准备要上到1600的，就品单价上从1400上1600的，这个你要在网上你去买个1600块钱的东西，品单价你还是要解决一个信任问题，你要看不到真人就搞个 AI 给你搞来搞去的，搞十分钟你把购买了，那肯定他以前是我们老客户，或者他知道我们品牌的，我认为一个陌生的客户，我认为他下单的可能性我基本为零的，这是我的理解，对吧？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不会干的，你如果看一个别人在那卖被子卖个1600块钱，我看了5分钟 AI 机器人我把它下单买了，那我感觉我没有这么的冲动。
明白。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大家一直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就有关于品牌延伸这块，我看是好像应该是可以分成两个方向吧，一个是就是我们居家办公车载出行这个四大场景，另外一个是之前也有投资者有关心到我们这个就是有关于就是母婴专线这边的一个东西，就首先我们这个办公车载出行这种场景的话，咱们目前推出的一些品还有整体的一个客单价呀，还有这个竞争格局情况大概怎么样？
像这种办公跟出行去，因为蚕丝被它本身就居家的嘛，因为做那个床品当年也居家的嘛，你看办公跟车载，其实办公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跟一些博物馆去做这些产品，基本上那种小毯子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办公上用的，这个基本上在苏州博物馆它基本上那个单品它一个月现在到夏天它都卖上万条的，就是那个山寺空蒙去年给它做了一个那个冰裂纹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比较好卖的。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接下来会跟苏州四六博物馆，我们接下来会上线的叫四十四喜的这种产品。车载这一块，这类产品基本上都是以办公基本上都是四周饰品类的产品。然后那个车载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跟有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它里面的那些四周的产品都是我们做的。那我们跟他做了下来之后，然后发现了这个，就他们给我们方向，因为我们对车子的这种车子里面这种理解肯定是不如他们的，对他们的用户的洞察是他们给到我们方向，然后我们不断的给他产品方案，然后最后他定出了这样的产品，然后在上面去做，然后做了大概有一年的有个几百万，那有了这个几百万的营收，那我们就感觉到，哎，这个品类是能去做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做这些东西嘛。那做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一块也慢慢也能把做起来，大家知道，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种车载，就是搞个什么那什么靠垫，也不是我们想象，像我们以前拍老的想象，车载是不是就在沙发上搞个垫子就叫车载了，对吧？然后出行这一块也是相同的道理，出行最早是我们是跟一些五星级酒店合作，让他们做的东西，还有是我们跟了一个国内超头部的一个利益品牌合作。然后他们给到我们一些方向，然后我们才找到了这样的出行。那现在出行我们认为，在海外市场有可能出行这个场景比我们国内会更强，比我们更强，因为海外的基本上，所以我们做了这些产品，我们基本上在海外做的是可以的，就是说它有个真丝的枕套，然后有那种眼罩，有那种发圈，这样一套组合一个产品，然后老外比较喜欢买这些东西来了。这是大流行，其实就我讲的这种四个场景，这产品，然后在那种就是说母婴这块，我们现在基本上在线下，因为它有个整体的一个体验感嘛，线下做的是比较多的，那线上基本上是慢慢在弄，线下我们基本上现在它的销售的贡献就是比较明显，因为它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宝妈去买这个东西，它是需要那种。去摸摸啊，那种感知啊，它是比较强的。产品线是不断的丰富，因为我们自己有个 IP 叫残猫，现在在帮它产品给在不断的完善。今天上午我们在开会，就马上就要扬脸，我们在做这种残猫跟，然后线上我们有可能跟下来这些达人合作，推一下拉动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母婴在抖音这条线上这两年也是在增长。但是在高评价类产品，增速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定价在100到200块钱，100到300啊。上次小阿跟我来开会的时候也在讲这个事情，那我们的品单价还是比较，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嘛，对吧？我们基本上都300-500啊，这样的产品，它属于第二波的线上的产品吧，因为这种品单价目前在线上还是有点压力嘛，在线上我们也在弄，现在主要是在线下。做的比较多，大致这样的，万老师，
明白。咱们这个能预见到我们2026年的话，整体母婴这个品类，我们这个收入能够有多少？
这种大概1-2千万吧，1-2千万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所有的渠道，对，全部加起来，也就这样的一个水平。
明白。对，然后还有另还对，还有一块是我们这个有关于我们这个芯片产能这块，我们这个数字未来工厂。就是您刚才看在那个 PPT 里面也讲，我们这个是预计8月可以封顶，就这块我们实际上能转化成这个产能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年产400万件这个丝绸制品和20万件服饰，我们对应的这个产值大概能有多少。
我们这个建这个厂最重要的其实是搞仓储发货。但现在你搞仓储发货，你肯定国家不会给你批个地，叫你搞个仓库的，对吧？那我们现在生产现在我们就一楼二楼全部都是仓储发货，就它这个建好了之后，对于仓储发货，我们周转基本上可以做个产能做个20-30亿没有问题的。你要说去纯生产，这些产品，你说呢？最多只能做了10多个亿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至少有1/3产品，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委外的。我要让别人去做的，对吧？那这个搞好之后，我就说了，我们第一满足的就是我们的仓储发货，对吧？封点完之后赶快装修，花2-3个装修满足一下双11，对吧？双11部分货肯定就在他那里把它发掉了，对吧？然后后面就整个上面的帮以前的老厂这个生产 有部分我们再转移过来，对吧？那这一块就生产，我认为生产目前我们在这产业链里面问题倒不是非常大，最主要其实解决这个仓储跟发货，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它不能压，对吧？还有那丝绸其他的丝绸产品也不能够压，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发货，对吧？制造这一块，我们这行业它不是瓶颈啊，只要你能这是凭本事，是凭你把它卖出去，不是凭你把它造出来啊，造出来不重要。
对，正好就着这个话题啊，我们那个后台也有人在问，就因为我们这块其实看26年上半年我们这个存货余额是比较高嘛，占这个总资产的比例也比较高，就是我们这个工厂建成之后对我们这个存货有没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
存货我们内部我们有个锚定值的，因为这两年那个蚕丝的这种原材料它一直都是在人员费用影响，它还是靠人嘛，对吧？虽然现在有末商的机械化就机械化饲料化去养，全龄去养，那最主要的还是靠人去养，人的工资就养蚕夫妻两个在农村养，他总归他要求的钱越卖越贵嘛，对吧？因为他也要去生活嘛，对吧？所以成本的高。那我们现在基本上的一个是原材料也在随着产值不断上升啊，也要为了下半年啊肯定要做一些提前，因为养蚕基本上都是春季嘛，春季之际蚕是比较重要的上嘛，然后秋季现在养的蚕量虽然也有，但没有肯定没有春季这么多嘛，还有品质上面，所以肯定要做一些原材料的囤呀，囤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在手的订单它都已经锁定了，对吧？锁定了一些跟一些主播啊，或者是跟一些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大的单品啊，像每个平台的大的单品啊，你肯定是上半年基本上把原材料的搞回来，能做的就开始要做了，对吧？不可能说等，因为现在双十一都9月份、10月份就开始了，都拉得太长了，所以上半年肯定就把这些东西都要做备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预付账款都是为了锁定这种原材料，所以我们基本上原材料涨价对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影响不大嘛，对吧？因为本身现金流也比较充足，所以把这个就置换成这些东西了。啊，大概是这样。第二个就是说也是开了一些新品嘛，因为现在也做了一些新的品类，新的一些品类也去做，新的一些品类像丝绸服饰这些产品啊，也提前做一些用新品类嘛，你要每个渠道去铺货，它有个基本量嘛，所以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增长。等到年底的时候1231的时候，它就肯定又会回到一个值度里面来嘛。我们真正大回归的话，每年其实它存货一个低点其实都是1月份1月底基本上反而是一个底，反而是2月份稍微低一点，对吧？大概是这种情况。
明白。对，我们还看到的就是我们好像之前有投过一家这个桑蚕的一个创业企业。
对，那搞养蚕的，
就是
搞养蚕的公司。
明白，就这块对我们原材料的影响会比较大嘛？就这个对于原材料的价格，
对他现在养的基本上能够占我们占个国内应该能占到5%了吧？他只要打满的话，我估计能够8%、10%都有可能能养得出来嘛？那我们现在也有供应商，他不是我们直接供应商，就我们的供应商，他是我们供应商的供应商，我们有些供应商也是从他家去买蚕茧，然后把搞成这种丝棉来做蚕丝被，有的。
明白。
这样养下去，接下来价格就比较恒定了嘛，对吧？品质啊，价格都恒定，因为它都是跟那个牧原那个养猪一个模式了。
明白。我们现在从他这里采购的这个量，就是占我们公司整体能有多少？
这个我没法恢复，因为这个你要去穿透我们的供应商，我们供应商在穿透他，我认为这没必要，对吧？只要供应商给到我的价格可以就行了。
明白，对，咱们后续还会在这种偏上游的企业去进行做一些投资吗？
不会了，这家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了，别人也会干不过他了，因为这是一个重资产跟重那个技术的，因为规模化养蚕，它有个最重的问题，饲料养蚕最重的问题就是那个病虫的问题，就是死掉的问题，群体病死的问题，这个是很难解决的，他们也搞定了，对吧？搞定了，对，目前我们说实话，在3-5年之内。讲白了，以后他现在挂北交所了，他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1.59亿利润嘛，你要这样推下，今年都6-7个亿利润的， 别人想跟他搞，他前期的一期跟二期已经投了几十个亿啊，对吧？一期二期都投了几十个亿，三五十号亿。那现在哪个企业或者搞三五十个，你三五十个亿堆进去之后，还技术你能不能堆得上去？人家都堆了接近十年的技术水平在这里，对吧？这种如何去检测残有没有生病，对吧？能快速把这个生病的给拉出来，通过机械手表把拿出来，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出来的啊，别人很难追得上的。
明白，明白。对，然后对，然后我对，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我们那个在这个中报里面看到我们有说这个跟这个苏州大学一起攻关这个卡斯蛋白肌智能的这个健康材料，就想看一下这个就是对比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这些侦测材料，在这个生产成本也好，还是售价毛利率啊，就是这块，或者说我们以后未来这个材料我们这个研发出来之后，会不会说对我们现有的这个整体材料会有一个这种比较全面的一个取代的这种作用啊？
啊，不，它只是我们因为丝绸它本身还是有些东西嘛，比如说那种床品套件是吧？就是蚕丝被嘛，蚕丝被，你就说那个面料，你用那块布，你可以买比较阻燃，欧洲比较看重这种阻燃，就是家用纺织品必须要阻燃的，不能阻燃，就烧的比较慢。烧的比较慢，对吧？就着火了，烧的比较慢，它也是叫阻燃嘛。那面料像这个技术已经现在是比较成熟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攻克，比如说那个蚕丝，我们也让它阻燃嘛。那这个在欧美市场呢，绝对会受到欢迎的。啊，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因为有些我们一些研发好像，对我就讲一个对吧？我不会讲对吧？我们不会告知别人的对吧？这毕竟还有，我不想让市场去了解到这些东西。那这个挺抱歉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我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有专利的壁垒，还要我自己去推。我就给你举个这样例子，你就知道了。
明白明白，戴总。对，哎，明白。对，然后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对，我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今天戴总，也通过 PPT 还有我们这个中报内容，也对这个整体未来的一个发展，还有现有的一些产品，还有渠道规划，也给我们讲的比较清晰。后面有投资者对财富学感兴趣的，也欢迎通过我们再联系到戴总啊，不然我们戴总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不然先到这里。
好的好的，谢谢汪老师哈，谢谢赵总哈，谢谢大家哈。
哎，好好，
好，谢谢。
哎，好，好，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